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在这农历的初三，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首先在向大家拜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共蒙主恩啊！让我们一起啊，在这春节的佳节里面，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今天的宣召经文是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感谢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第一首诗歌，主耶和华是我力量。
是我的 处赞美你，哦，主你是我的力量，我就必不知惧怕，主耶和华是我力量，主耶和华是我力量，主耶和华是我力量。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是啊，主耶和华，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诗歌，我们要扬声赞美你，赞美你那无限的大爱，你那拯救我们的救恩。主啊，让我们高举 双手来敬拜你。在这新的一年里，让我们淡淡的仰望你，喜爱你的律法，昼夜思想你的旨意，让你的大能来充满我们，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你的荣美，让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的荣耀，更加让我们的生命能成为光，照亮世人的心。主耶稣啊，让我们永远高举我们的双手，让我们永远高举你的圣名。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第二首诗歌，不停的赞美，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来不停赞美我们的救主，赞美我们永远坐在宝座上的主耶稣。 是啊，骨臼十架是我们唯一的力量，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我一生要背负世界。
架可换公义冠冕。
好，下面把时间交给松高弟兄。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愿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现在我们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2到26节，《路加福音》第九章22到26节，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删掉生命；凡为我删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今天读经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刘远牧师，帮我们做一个牧导。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非常高兴我们今天是我们龙里年的第一次主日崇拜。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了许佳音牧师为我们正道，我们做了开始的祷告。慈悲的父神，永在的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匍匐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敬拜你，感谢你创造宇宙万物，更是借着这所创造的一切，让我们看见你奇妙的作为，更是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在这地上所居住的将近住的出足你所掌管。主啊，我们所面对的困难你也知道，我们在龙一年这第一次的崇拜当中，我们将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看到这一次的大选，更是看见教会也因着这样的一个选举，确实也有很多教会也产生了很多的分裂。感谢主，经历了主你奇妙的恩典，你
好像牧师的声音给 mute 住了。哎，刘牧师。
不好意思，我的麦刚才按了一下，没打开。好，对不起，我刚才我的麦没打开，对不起。 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许佳英牧师来到我们的中间为我们证道今天也是农历年的第一次这个主日崇拜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是生命的君王，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配得我们称颂和赞美的。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生命，若是你收取我们的呼吸，收取我们的生命，我们必不能在这地上存留。我们感谢你，因为一切权柄都来自于你。我们也看到我们所居住的现在所居住的疆界都在你的预定当中，你掌管一切，你命令群本不配的罪人本应死在过犯罪中。现在这个国家，我们所居住的国家，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各样政治上面的不同，包括在教会当中也因着各样的政见的不同来修复这个国家，也真的是求你按照你的心意来恩待你所拣选的子民，让我们在这末世当中知道我们要如何活出一个以基督为心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不要让我们白白占这土地，让我们所活出的生命都有从主而来的清香。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这个一年当中立下心志，让我们所行所言都所思都出于你的旨意，而不是出于人意。帮助教会当中的每一位，尤其今年新的这新一届的执事会的每一位领袖，让我们所做的决定、所安排的各样的事项，都是出于你的旨意，都是按照你圣经的原则来遵行。让我们的这个恩泽教会，更是在这个地区当中成为主力所使用的灯塔，照亮这黑暗的世界。主啊，也求你纪念我们当中年长的肢体，纪念他们的需要，看顾还在苦难当中的人，尤其那些还在经历病痛，这次疫情当中病痛的人，看顾那些悲伤的人，失去亲朋好友的人，求你也继续来引领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位身体，让我们凭信心来仰望。你的话语所感动，所打进我
牧师，你的话筒又没有声音了。
谁把我的又关了？
刚才你的信号不是很好，祷告就是，但是还基本上都能听见。
刚才谁把我的那个麦又关上了啊？对，好，还要重新再祷告吗？还是
已经祷告，我觉得没有必要重新祷告了。对，
可以了啊，
可以了。
好，我们下面请许佳英牧师为我们证道，谢谢。
好， 听得到吗？
嗯，听得到，声音挺好。
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然后呢，这个爱节呢，能够蒙爱。主耶稣基督呢，给予我们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呼召呢。那么其实呢，这个也是来眷顾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同他一起呢，来背一个类似的一个十字架。这个本质上面呢，是对于我们那个极度的高抬。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活的世界呢，比起初期教会呢，几乎呢也是类似的困难啊。你的耶稣呢，从他服事开始呢，到他被钉死呢，只有3年半的时间啊。那我在想，如果今天呢，是耶稣第一次呢，来到世界，如果今天耶稣来到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他第一次来，那么不知道多久呢，我们就要把他给钉死，可能更快啊，可能不是3年半了，可能很快，因为我们今天那个时代呢，我们可以感觉到有很强大的一个反创造的势力，反创造次序的一个文化在里面。今天你要讲真话的话，会讨人厌的。今天呢，你要讲一些违反政治正确的话呢，你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今天呢，如果你要责备罪的话呢，人家可以说你是 hate crime。如果你要责备这个婚前性行为，你要责备同性恋，你要责备那么这个通奸啊，这些东西呢，可能有人说呢，你是 hate crime。OK， 而今天呢，如果我们传一个正正确确的福音呢，也可能呢会在教会里面被人家排挤。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世界上面，我们可以说呢，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 fellowship of the rebels。OK， 今天我们的世界上面有一个悖逆者团契，而且这个悖逆者团契的势力呢是越发的庞大。我们看下一页啊。罗马书第一章第32节呢，罗马书第一章的第这个26呢到31节呢，那里面有一些经文呢，我觉得值得我们再去看一看。记不记得那边怎么说呢？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者叫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啊，那么污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Okay，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人呢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呢，而且喜欢别人去行。我去检查一下这个字，什么叫喜欢呢？那么其实呢，原来希腊文就是强烈的赞许的意思。如果呢，你跟这些个人呢一起去行恶的话呢，那么你会得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赞啊，你会得到赞。但是你不跟他们去行的话呢，那么当然呢，你就被排挤在外面，你会被人家认为呢，你是一个老古板，你人家认为是呢，你是一个啊，这个反就是反政治正确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今天时代的人呢，不单是自己要去行恶，而且他们非常的喜欢别人跟他们一起的去行。OK，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现况。我们再看下一页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我们过去呢，也都是呢，在悖逆者的团体里面，我们过去也都是悖逆者团体里面的团员。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那时你们在过犯和罪恶中行事为人，随着时代的潮流，也服从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身上运行的灵。我们从前也都和他们在一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里所喜好的去行。那么基本上我们看到呢，其实我们过去呢都是呢这个悖逆者团体里面的一个成员，但是今天我们不是了。我们与别人一样， 生来呢都是可怒的儿女，然而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呢，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呢，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今天是靠着主的大爱，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呢，使得我们活过来。什么叫做活过来？就是我们过去是死的，今天呢，我们复活，我们活过来，有主的生命，有上帝原本创造的那个正当的、健康的、圣洁的形象呢，再一次的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复活起来。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状况。Okay? 所以我们都理解，其实我们很理解那些背道而驰、悖逆人他们是怎么一个心态，因为我们过去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呢不属于他们，我们今天呢是属于基督耶稣，我们今天不属于世俗，我们今天是一群新造的人，是一群活人。好，我们再看下一页。但也因为这个缘故呢，世人就看我们是叛徒，世人呢看我们是叛徒。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五节这边说，既然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那这边的受苦明显讲到的呢就是基督耶稣的钉十字架啊。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好叫你们不再随从人的私欲，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因为你们过去随从教会的人的心意，行淫邪、邪淫、私欲、醉酒、荒宴、狂饮和可憎拜偶像的事情，时候已经够了。他们见你们不再与他们同奔那个纵情放荡的路，就觉得奇怪，毁谤你们。他们必要向那位，就是预备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来交账。我们都要向主来交账。那么那些个被盗的、毁谤我们的、排斥我们、把我们当作叛徒的，那么使得我们这个就是说受排挤的人，他们跟我们一样都要在上帝面前呢来交账啊。这是给予我们一个盼望。但这样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属于他们，我们今天呢属于基督耶稣。而这些个世俗人呢，看到我们不跟他们同奔那纵情放荡的路，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们不能够理解，他们觉得我们是怪人，他们毁谤我们。但是呢，他们要受审判。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么这个是我在我的脸书上面写了一点东西，可以很快的看过去。基本上我就是说呢，今天有个所谓的 cancel culture、okay? 那么如果呢你跟这个，如果你是政治不正确的话呢，你很可能被 cancel 掉，你很可能你的网络被关掉，你很可能你的脸书呢 account 被关掉，你很可能被人家弹劾。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状况。我们再看下去呢，那么而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们自以为他们是替天行道的，他们以为呢他们呢是在做这个正当的事情，他们以为呢他们是把法西斯党呢把它给消除掉，他们以为呢他们是把极右派的恐怖分子把它消掉，他们还以为呢他们是在做正当的事情。 Blind to the evil in their heart, proponents of cancel culture perceive the oppressive behavior as a good deed that prevents fascists from contra social justice propaganda, but they are doing exactly what European fascism, Asian communism or any totalitarian regime did to ostracize contra voice.It's a price. No. Sinners are sinners, whether holding a big iron nail or a big smartphone. 其实呢，自古以来呢，就有一个 cancel culture. Cancel culture 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当基督耶稣的那个时代，基督耶稣呢被 cancel, 他的门徒被 cancel 掉，那么使徒保罗被 cancel 掉，初期的教会根本就是这个殉道者的血呢所铺出来的一条道路。早在2000年以前呢，就有这个 cancel culture, 其实当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科技不够进步，不能够一下子把你关掉，一下子把你就是说把你的账号关掉，不能够一下子就把你的名声呢全部打成这个就打成这个，就是说不能做生意啊，那么就是说这个被别人排斥，被别人看为呢是一种这种非常没有受过教育的，是这种非常野蛮的，或者是那种极右派的恐怖分子。 那么当时候不能做，但是现在可以做。所以当时跟现在的分别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罪人就是罪人。罪人在当时候拿个大铁钉把耶稣给钉死，今天呢，他们可以拿一个 smartphone 随便怎么样讲一些话把你给 cancel 掉。过去跟现在完全是一样。其实我们今天的战斗呢，并不是并不光是左派右派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的战斗仍然是罪与善的一个战斗，仍然是罪人，属于魔鬼的罪人跟属于上帝的义人的中间的一个挣扎，而这个挣扎的表现、哦、而这个挣扎的表现呢各有不同。 okay, 好，我们再看下去，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刚刚弟兄已经念过了。 okay, 那我要在这边就是让你们注意几个字。 okay,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第三天复活。耶稣对众人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就是否的意思，舍就当舍否或者弃的意思。 OK, 这都是同样一个字，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的目的，背起十字架这个动作的本质上面呢是一个死刑，但是呢这个里面的含义呢是跟从基督耶稣。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或者救自己灵魂的，这边生命呢其实是翻成 suk, 就是灵魂的意思，翻成生命也可以，翻成灵魂可能更让我们明白啊。凡是想救自己灵魂的必丧掉灵魂。什么叫丧掉？就是毁坏的意思，必毁坏自己的生命。但为了跟从我毁坏自己生命或者是毁坏自己灵魂的必救了自己的灵魂。而我赚得全世界却毁坏自己或赔偿自己有什么利益呢？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与父并天使并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呢，也必把他呢当作可耻的。好，这边我们看到呢有几个字呢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我们下面看几个先看一下这个经文的分析吧。经文的分析，这个经文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就是跟从基督耶稣的一个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耶稣的一个呼吁啊。这个呼吁就是天天背起十字架的跟从基督耶稣和遵行耶稣的道啊。那么这边讲到了主和主的道，这两个事情呢是不能够分开的。什么叫背起十字架呢？就是跟从耶稣，也就是代表了遵行耶稣的道。那么背起十字架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革命性的一个呼吁，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呼吁。我想我们都知道呢基督耶稣呢，那么他在登上十字架以前呢，他走过了一个Via Della Rosa, 我们叫做这条道路上面，基督耶稣必须要背起那个非常重的十字架。我们不知道那个十字架有多重，那么十字架可能80磅 ,150 磅非常重的一个。那么所以背起十字架呢也就是代表了一个人呢已经必须死了。那么他要走最后一段道路，这段道路是一条死路，这条道路是没有逃避的，这条道路是一条必须死道路。也就是说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呢，这是你生命里面最后的一段路了。背起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生命里面最后的一段道路，是一个临死的道路，是一个不可以逃避的一条道路，这是一条死路。背起十字架就是死路。 OK, 所以背起十字架不是我们后面的一些应用啊，什么啊，就是说这个一些我们以为的一些需要付上道德的一些付上代价的一些事件，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你准备死吧，你是一个临死的人，你今天在走人生的最后一条道路。这个就是基督耶稣给予他门徒的一个呼吁，因为基督耶稣呢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走一条十字架道路。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两个不背起十字架的例子。一个呢就是想要自救，想要救自己生命的，那么这个是一个不愿意背起十字架的一个例子。第二个就是想要自己赚得全世界的，因为想要赚得全世界就不能背十字架，所以在这边给我们两个不背十字架的案例啊。第三个，不背起十字架的后果，把主和主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呢，在他与父并圣天使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可耻。也就是说不背起十字架会有一个后果，会有一个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呢是被主当作可耻的。那倒过来，愿意背起十字架的人呢，当主降临的时候他又当成是荣耀的。好，我们再看下面几个重要的字眼。那经文里面呢，我们先看几个重要字眼。原来舍、否、 弃呢是同样一个意思，舍否跟弃呢是同样的一个含义的。Okay。 第二个十字架，当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十字架呢是一个死刑的刑具，所以呢十字架所代表的就是死。Okay。 那么第三个就是生命跟灵魂，其实同样一个，中文翻成生命其实呢也可以翻成灵魂啊，那么可能翻成灵魂更就是说这个达意一点。好，那么第四的话啊，那么毁坏这个字呢出现三次，所以呢毁坏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Okay。 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毁掉自己的生命，凡是为我毁掉自己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如果赚了全世界却毁掉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明显的，那么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当然翻译的比较这个合乎呢中文的习惯的，所以我们翻成不同的字眼，上吊啊、牺牲啊、丧失啊，其实是同样一个字，就是毁坏的意思。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呢原文给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看到这个几句话里面呢它是用同样一个字来表达，因此这个字的含义呢是被再次的强调啊，让我们知道这个中间的逻辑连贯的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凡是想要救自己的就是毁掉自己，凡要毁掉自己的就是救了自己，人若赚了全世界呢就是毁掉自己。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纲领。那么今天的纲领呢就是三点，跟从基督耶稣是一个彻底改制的呼吁，第二个背起十字架或者不背起十字架的一个例子，第三点就是不背起十字架的一个后果。好，我们看第一个大点，跟从基督呢是一个彻底的改制或者一个彻底革命性的呼吁啊。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听了太多了，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其实背十字架实在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革命性的一个呼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说耶稣已经背起十字架，虽然在这个时候耶稣在字义上面还没有背十字架，但是基督耶稣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他三次呢就是朝着耶路撒冷走，三次看着耶路撒冷朝着耶路撒冷走。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因为去耶路撒冷就是准备钉十字架。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不止三次的那么提起呢或者预告，那么他呢要到耶路撒冷去呢被文士法利赛人啊被大祭司呢所定罪，然后最后钉十字架。那么这个都是耶稣自己的一个预告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基督耶稣在此时此刻呢他正是面对着死亡往前面走，他此时此刻正是迎向十字架。也就是说今天耶稣走的每一条路啊，今天耶稣度过的每一段时光走的路呢都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因为耶稣准备去死，因为耶稣准备登上十字架。所以在此时此刻呢耶稣呢在这个意义上面呢已经背十字架，也因为这个缘故呢你要跟从耶稣，或者好的门徒要跟从耶稣的话，也就是走上了一条背十字架的死路。背十字架的路就是一条死路。Okay。 好，那么什么是舍否弃？ Okay。 好，那么其实呢我们第一点还没有讲完，我们回来看一下啊。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做否，什么叫舍。那么其实舍呢就是毁坏的意思，那么否弃呢这个都是一个就是说放弃或者毁坏的一个含义。 OK。 那么舍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是一个道德很高的一个境界，那么否呢好像呢是我们人都是可以更理解的一个一般生活需要做的事情，弃呢那看起来呢是需要付上很大的，其实呢意思都是毁坏的一个意思，就是毁坏的意思。耶稣呢在这边明显的是用一个夸大格呢来解释，因为基督耶稣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呢其实是一个毁坏自己的道路，但是这个毁坏自己的道路呢要给世人呢得到拯救。那今天跟从耶稣的人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太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太爱惜我们自己的名声，我们太爱惜这个世界上面一切的这荣华富贵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放弃，不要说毁坏了，但是倒过来的话，如果我们以为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跟从耶稣的话，这个后果呢其实呢也是非常的清楚的，我们根本不能够做他的门徒。好，那么什么是天天背起十字架的？有负面的意思，负面就是我们需要放弃一些东西，我们要毁坏一些东西， 我们要否定一些东西，正面的话呢，我们要跟从基督耶稣，但是跟从基督耶稣也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跟从耶稣呢，跟从这个必死的弥赛亚，你想想看，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一个代价？ OK， 但是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句话。OK， 我们今天呢，在21世纪，我们做基督徒呢，常常被这个所谓的 pop Christianity 所影响。我们常常呢，被一些已经被世俗化的基督教的里面的一些的这种的幼稚的这种的幼稚的心理所影响。其实做基督徒从来没有改变，圣经的话从来没有改变，基督耶稣对他门徒的呼吁也从来没有改变。你过去要背十字架，今天还是要背十字架。耶稣路加福音14章27节再次强调，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他呢不能够做我的门徒。所以做门徒什么意思？做门徒就是做见证人，做见证人就是要来见证那种耶稣的路途，耶稣的路径。这个跟从基督耶稣路径就是一个付代价，就是一个十字架道路，就是一个临死的或者最后的一段道路。基督门徒呢，需要把他的人生当作他最后一段道路来走。OK， 等一下我们看看保罗，我们就可以更明白这个意思。我们看第二，我们看这个，我们看下面一点，我们看第二点。那这边呢，第二点呢，给我们看到有两个呢，不背起十字架的一个例子，一个是呢，想要救自己灵魂的。那么想要救自己灵魂的呢，要舍，要失去自己的灵魂；想要赚得全世界的，要赔上自己的灵魂。那么我们看这个，我们看下一页啊。OK， 想要救自己的灵魂的，必要上吊灵魂。OK， 凡是想救自己的灵魂的，必毁坏自己的灵魂；凡是为我毁坏自己灵魂的，必救了灵魂。人想要赚得全世界却毁坏自己，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利益？ Okay， 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过去不愿意跟从基督耶稣的人，为什么不愿意？过去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为什么？因为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救自己的灵魂。他太爱惜自己的生命，太爱惜自己的灵魂，所以他要用自己的办法去保护他自己的灵魂，保护他自己的生活形态，保护他自己的喜好，保护他自己所享受的，可能是名声啊，可能是财富，可能是地位，可能是人家对你的赞许。如果看这些比基督耶稣更重要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来毁掉自己必死的生命。其实我们生命是必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是必死的。我们从生下来，我们就是走向死亡啊！我们从生下来，不是就是走向死亡吗？当我们太爱惜这个即将要死亡的生命，拼命去保护它，拼命去爱它，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跟从基督耶稣。另外，想要赚得全世界的，如果赚得全世界却毁坏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利益？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今天这个世界上面，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Okay。 那么，你要赚得全世界呢，你要赔上你自己的；你想要赚得全世界，你要赔上自己的灵魂的，是不是？是不是 ？OK。那么，人如果太爱慕这个世界上面的荣华富贵，太爱慕自己的房产，太爱慕自己的股票，太爱慕自己，也都是众人所爱慕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呢？大家都爱，为什么我们能够不爱？为什么不爱呢？但是你如果太爱这些事情，超过了你爱耶稣的话呢，你就是在毁坏自己，你就在继续的毁坏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利益？这个代价太高了。想要赚得全世界的人，他所付上的代价是高到一个地步，是没有任何的好处。因为有一天他见主面的时候，主要把他当作可羞耻的人。好，我们看第三点。对，不背起十字架的后果，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呢，在与他 与在他与父并众天使圣天使降临的时候呢，那么也必要把它当作可很有意思，把它当作可耻。这个可耻这个字太有意思了，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处在这个情况底下？今天你在脸书上面发个文章，可能有很多人来攻击你，你觉得很可耻，你就不敢发了。其实呢，那么我在脸书上面有一些朋友呢，过去呢他们是比较保守的，现在呢他们也就偏到左派去。为什么？因为在公司行号里面，如果你的意见呢是这个政治不正确的话，别人把你当做一个局外人，别人给你穿小鞋，别人把你当做很可耻的无知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对不对？可耻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攻击。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做可耻，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呢，在他的这个环境里面，在他的这个公司里面，在他的社群里面，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因为他怕羞耻啊，因为周围人会把基督徒当作可耻的，把耶稣当作可耻的，把耶稣的道理当作可耻的，也把那些相信基督耶稣跟从耶稣当作可耻的，是不是？今天我们的确有这个压力。OK， 人子在他与父并圣天使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必把这个人当作可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处的情况跟初期教会没有两样。对，当时候跟从耶稣是一个可耻的事情，今天跟从耶稣也会被很多人当作可耻的。OK， 十字架必然包括了一个心境，荣誉或者羞耻。门徒跟从耶稣的心境，我们跟从耶稣怎么跟从法？如果我们老是心里面有一个疙瘩，我们老是呢对于跟从基督耶稣这件事情呢感觉到很为难， okay，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小心，可能我们呢已经开始呢把自己的荣誉，把自己的被人家那种接受那种很舒服的感觉呢已经提高到了跟耶稣来认同，okay。 但天国来临的时候有两种相反的对待。弟兄姐妹们，很多人以为当耶稣来的时候全世界呢有一个大团圆，弟兄姐妹，这是错的。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团圆，全世界呢要分开变成两种人，这两种人要被分开。弟兄姐妹们，不要被很多世俗的基督教的论调所迷惑。当耶稣来的时候，义人要跟恶人要被分开，羔羊跟绵羊要被分开，信主的跟不信主的要分开，甚至于教会里面也是一样，那个真正信主的跟那个假信主的，这个麦子跟败子要分开。当基督耶稣来的时候，不是一个全世界的大团圆，而是全世界的一个大分裂。Okay， 但是在那个分裂的里面呢，会产生出一个新的团圆。所以凡是属于主的人呢，有一个大团圆；凡是绵羊有一个大团圆。凡是义人，凡是跟从主的人，有个大团圆。好，我们再看下面 OK， 大分开。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34节，当人子看到这边的这个字眼呢，跟刚刚我们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的字眼很相近。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带着所有的使者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族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羊人呢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时王要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看到没有？谁可以继承神国？谁可以继承新创造？谁可以继承国度？不是所有的人，只有在右边的属于主的人才可以继承。所以当主来的时候，有一个大分开，有一个大分裂。在那个时候只有属于主的人才会唱哈利路亚的大合唱。好，我们再来看看使徒保罗的诠释。 OK，那么跟从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呢，使徒保罗在我的记忆里面呢，他没有把这个字句呢放在他的教导里面。所以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在论述里面，我想你 找不到，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你要背十字架的跟从主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么一句话啊，这么一句话。但是使徒保罗明显呢，对于背起十字架的跟从主的深层意义呢，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我们来看一看，可以。使徒保罗在六章罗马书第六章七到十三节如此说：因为死了人就已经脱离罪了，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同死就是同钉十字架，就信也必与他同活。我们知道，基督既然从死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辖制他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呢是向神活着。你们，也就是我们，也应当这样，向罪呢算自己呢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呢向神却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肉体的私欲；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用具，都要像出死入生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且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工具。好，这边你可以看到呢，使徒保罗是用死跟活呢，那么里面这边所讲的这个含义就是十字架。我们与基督耶稣的这样来认同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死了，像罪已经死，像这个世俗世界我已经死，但是像神呢，我是活的。我今天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我的过去呢已经死了，我今天是活的。但是很有意思，但这个出死入生呢是一个继续式，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也就是说我们不断的死，不断的活，我们不断的把自己当作一个死的人，也不断把自己当做一个活的人。我们不断的把自己呢，在这个世俗世界里面当做一个死的人，我们不断的把自己在基督耶稣里面当成一个活的人。所以这个死跟活呢，是每一天生活上面的一个信念。我要相信我是已经死了，我要相信在主里面我已经是活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当我生活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工具。好，那么这边如果不够清楚的话呢，我们可以再看下面。十架进行式 ,OK。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如此说：我已经与基督耶稣同钉十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的我，是因为信神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己啊。这边同样是这个十字架进行式，我已经与基督耶稣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我现在还是活的，但是我今天活的方式，我今天活的空间呢，不是在世俗里面了，我是在主的里面，而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我，是的，我还有肉身，我还活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己。是的，我们今天还带着肉体在这个世界里面活的，但是我们的内涵是一个已经像罪已经死去的人，像世俗世界已经死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活。所以这个叫十字架进行式，十字架进行式。至于我呢，当然像这六章第十四节，就是保罗说：“于我呢，我绝不以别的来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借着这十字架，在我来说，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来说呢，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看到没有？这边更清楚了。对使徒保罗来说，或对所有的跟从基督耶稣的门徒，或者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耶稣的门徒来说，在我来说，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世界对我来讲已经死了。就世界来说，就世人来说的话，就世界来说的话，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听姐妹们，看到没有？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钉呢，是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认同的一个改变。我心里面整个的认同呢，是跟基督耶稣来认同的。基督耶稣是我的荣耀，是我的荣誉，而这个世界不再是我的荣誉，这个世界不再是我的荣耀。Okay? 就世界来说，我已经死了；就我来说，世界已经死了。好，那么这边呢，就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使徒保罗他深刻理解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就是每一天死，但是每一天活，每一天向世界死，每天向义，向主的道，向主的这个旨意来活。好，我们来看 我们再看下一个叫做死跟生的一个进行式，我们先死而后生啊。使徒保罗呢，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呢，讲到说我们有这宝贝啊，在瓦器里面，我们人都是瓦器啊，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虽然四面受压，却没有压碎。弟兄姐妹们，一个瓦器是很容易压碎的。一个瓦器如果压不碎，这瓦器里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反制力量。Okay? 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抗压的力量。我们里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力量呢，能够抵消外面给我们压力，所以压不碎的。心里作难，却不至于绝望。为什么？你心里作难，但是我们里面有盼望，却不会绝望。受到迫害，却没有被丢弃。打倒了，却不于死亡。我们身上呢，常常带着基耶稣的死，好让耶稣的生呢，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基督缘故，常常被人置于死地，好让基督耶稣的生呢，也在我们的身上呢显明出来。弟兄姐妹们，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在服事上面，在人生道路上面。一个属于主的人，他会受到很多的压力，但是压不垮，压不垮。Okay? 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我们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好像被这个世界呢所开除的人，我们好像呢常常面临危机，我们常常在死的边缘上面。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更在我们彼此身上彰显出来，这是使徒保罗自己的见证。好。我们再看下去，看看今天的结论啊，看看今天的结论。Okay, okay, 背着十字架呢，就是走向必死的一段最后的路程了。背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走向你的 Via della Rosa， 就是走向，就是走在一条人生最后的道路上面，走在人生最后一段道路上面。如果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信念，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深层上的认同的话，弟兄姐妹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可怕的。Okay. 那么我做一个很短的见证。那么我大概四年以前呢，那么我被诊断呢，我有这个肾脏的这个肿瘤啊。那么其实也是在意外里面发现的，发现以后医生呢就给我做诊断。其实我找了三个医生来给我做诊断，结果呢他们的诊断都是一样的，就是我有一个 cancer 恶性的肿瘤。当时我不太明白这个肾的肿瘤的一个特性，我还以为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马上就把生死想了一遍。那么在这个想的过程上面呢，那么让我重新的来找到了我生活上面的一个盼望，重新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找到了我的定位。结果搞到后来呢，那么这个癌症其实并不是那么严重，在所有的癌症里面，所有的肿瘤呢这里面呢，其实肾脏呢是比较轻的，而且一旦开刀手术以后呢，后面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也不需要做什么 chemo 啊，这个东西都不需要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经验呢让我呢的心灵里面呢好像呢有一个出死入生的经验。从此以后呢，我好像每天活着呢都是活在一个 bonus 里面。就姐妹们、okay、当你有过临死的经验，或者你以为你有过临死的经验的时候呢，你会突然间觉得非常的自由，你会突然间觉得每一天的生命都是那么宝贵，而每天的生命呢，每天的生命呢也不再有患得患失的感觉。弟兄姐妹们，一个临死的人他没有患得患失的感觉，一个已被钉上了死刑马上要死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可以讲真话，他不怕别人议论，他不怕失去荣耀，他不怕什么可耻不可耻，对他来讲的话，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这段路他要勇勇敢敢诚诚实实活下去，他要好好的做一个真的人。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理解使徒保罗的神学，你就明白一件事情，基督耶稣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一直是每一天都是走向死亡，每天都是走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他要求他门徒也是如此。使徒保罗深切地理解这个道理，每一天都是死路，因此每一天都是最自由最奔放最潇洒最 能够行义的一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你就有勇气，你就能够抗压，你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你在社区里面，你的公司行号里面，你就敢讲真话。虽然很多人把你当作可耻，虽然很多人来评定你，虽然有人给你穿小鞋，但是你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你在走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你没有什么损失，你已经有天国在等你，你有耶稣要迎接你，你没有什么可怕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基督徒呢是一个披戴死亡的一个人，但同时间呢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活人，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他有一个巨大的自由，他有一个巨大的抗压能力，外面不管多少压力来他都可以抵抗。弟兄姐妹们，这个做不做到，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是瓦器啊。但是如果我们里面常常有主的十字架，我们是可以的，初级教会可以的，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在文革时间是可以的，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我们是可以的。当然我仍然有的时候对我自己有点怀疑，如果我今天在经过类似于文革的煎熬底下，我会不会否认耶稣基督？但是从主的话语里面来看的话，这是可以的，我们有那个力量，我们有那个压不碎的力量，有那个盼望。我们再看下面今天的世界，我们再看下一页啊。今天的美国呢是一个反创造的人造世界，我们已经看到666的狂龙，大部分解经家呢都把这个666解释成了一个人的一个最高境界，人的最高境界。那么七如果是代表上帝的这个数目的话，六是代表人的一个数目。所以人要达到最高的数目，人要达到最高的野心也是六，人要达到最高的这种的狂妄也不过就是六。所以666加起来仍然不是777，但是666呢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 trinity， 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人造的一个世界，将来取代上帝的创造次序。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确越来越多的现象来证明，人是想要否定掉上帝创造的次序，来用自己的想象去取代。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许多的左派人，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东西完全是反传统，不是反传统，是反创造次序的，对不对？反创造次序的。今天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上帝最美的一个创造秩序被人家破坏掉。那么今天呢，一男一女的分别性，这个非常美丽的上帝的创造被人家破坏掉。今天就说这个道德的次序被人家否决掉，对于上帝的敬畏被人家当作可耻的。今天这个过一个健康的生活的健康的模型被人家否决掉，今天吸毒贩毒已经渐渐的变成合法，这个完全都是反创造，这都是反创造。 OK， 那么教育里面不好好的教学，不好好教做人道理，整天就教一些反传统反创造的一些 propaganda， 这个是我们今天学校，今天是美国的一个现象，美国是死亡在他的教育体制里面。弟兄姐妹，这个都是反创造，这一切都是反创造。门徒有什么勇气来抬高创造的次序？你今天还敢抬高上帝创造的次序吗？你还能够传种什么收什么吗？今天左派他是告诉你，你不种什么可以收什么，我们不再能够传 delay of instant gratification。 所以今天学校里面所教的，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要什么欲望就去满足，要有这个性欲就去得到满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完全是违反上帝创造的原则，完全违反自约自治这个道理。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你还敢讲吗？一夫一妻制吗？你还敢去责备这个，就是说这个婚外情吗？你还敢去责备同性恋吗？你责备人家把你当做 hate crime， OK， 你敢做这个事情吗？你为什么敢？如果你敢，你为什么敢？门徒有什么勇气传正道的福音呢？我们今天还能够传律法跟恩典和谐的福音吗？今天太多的福音只有恩典，只有爱，没有正权，没有道德，没有善恶。OK， 这个不是福音的道。如果 没有公义，如果不需要传公义，我们就不需要传十字架。为什么基督耶稣要死啊？基督耶稣要死，不单是因为上帝的怜悯跟上帝的大爱，也是上帝对于义的极端的要求。所以基督耶稣要满足上帝义的要求，所以他就去钉死。你懂得我意思吗？如果我们只强调爱，强调恩典的话，根本不需要讲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左派他根本不传十字架了，因为一个爱的上帝为什么有那么残酷的把自己的儿子牺牲在十字架上的道理呢？为什么一个爱的上帝还容许 violence on the cross？ 你懂吗？正道的什么东西？正道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啊，回到圣经里面看，就看到了上帝从来都没有放弃他那个正义的要求、公义的要求、律法的要求。我们做不到，基督耶稣替我们担当了我们所做不到的这些罪。基督耶稣满足了上帝公义的绝对要求，因此表达出来上帝绝对的慈爱。弟兄姐妹们，实际上的道理呢，是一个公义、律法、恩典跟慈爱的一个平衡点。你要传这个福音，你敢传这个福音吗？现在许多的世俗基督教已经不再传了，整天就是传恩典啊、赦免啊、怜悯啊、慈爱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不敢责备离婚了。当然离婚里面很多不种很多不同的离婚了、okay? 那么有些离婚我觉得是可以容许的。我们今天不敢再去讲婚前性行为是不对的。我们今天教会不敢再去讲这个就是说这个同性恋是不对的。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不敢再去讲这个就是说很多这些个被滥用的这个世俗主义的，我们不敢再去评级它。Okay? 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你敢，你为什么敢？弟兄姐妹们，你为什么敢？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最后的两页啊。这个不是什么殉道的狂热，弟兄姐妹们 ，OK。我今天所讲的不是什么殉道的狂热，这边完全没有什么殉道不殉道的狂热，弟兄姐妹们，我们本来就是日日走向身体的死亡的。你从生下来，一个孩子生下来他就走向死亡。弟兄姐妹们，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今天也在走向死亡，我年纪现在大一点，我剩下的时日不多，你们年轻点剩下时日多点，但是我们都是走在一条死路上面，我们都要死、okay? 但在基督耶稣里面，今天的活与死得到荣耀的意义，你懂得意思吗？这个就是十字架，被十字架是一个最美的一个最有价值的一个投资啊！因为我们本来就要死，我们本来就要死，这个生命本身呢，就是面向就是朝向死亡的。这段短暂的生命它会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吗？弟兄姐妹们，你怎么样让你短暂的生命，怎么样让你必死的生命得到永恒的价值？你怎么得到？你有什么自己的办法吗？你有你自己的办法可以得到吗？你得不到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中国人非常注意学位，非常注意教育。我妹妹是教钢琴的，许多中国人跟她学钢琴，大家都想把小孩培养成为一个很有文化深度的一个贵族。我们非常注重学历，我们不断的在学东西，我们学了这个再学那个，我们有人读了博士一个不够再读一个博士。弟兄姐妹们，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记得一件事情啊、okay、这些你都带不走啊，这些东西你都带不走，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不要谈带不走了，就是其实几十年以后你的学位已经不值得什么东西，因为里面你写的一些论文呢都已经过时了，对象学位对吧，都是这样、okay、你弹钢琴年轻弹得再好，你到年纪大你的手指都有关节炎弹不好，你唱歌唱得再好到年纪大你嗓子会坏，这一切都是短暂的、okay、但是怎么样可以在短暂的生命得到永恒的意义，弟兄姐妹们，但是当我们跟从基督耶稣，当我们被实际上在跟从基督耶稣的时候呢，当主显现的时候，他要看我们来荣耀，他要看我们为可爱。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永恒的价值。弟兄姐妹们 okay, okay, 想用自己的办法呢，在这个短暂人生里面得到永恒的价值得不到的、okay、我已经与基督耶稣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的是我，是因为信使他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爱使得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耶稣基督我们爱使得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动力，我们今天不但是得救的人，我们因为主爱我们，我们愿意爱他，我们爱他呢，我们愿意背起这样的跟从主。弟兄姐妹们，最后呢我们看最后一页，那么这个我外加一页，我想给弟兄们一个提醒， 你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圣经里面所明显讲的这个拣选论跟预定论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不明白，不太明白它的这个教牧含义，我们不太明白它的实际的这个应用。Okay?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过度的把它神学化，其实呢，在初期教会里面呢，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牧的一个含义。什么含义？我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吧。OK， 我们看今天的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可以继续做犹太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选民，他们相信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犹太人不管好坏，他们继续敢做犹太人。Okay? 我全世界犹太人人口不到2000万，1000多万。Okay? 但是他们以做犹太人为他们的身份，为他们的位分。犹太人当中有一些是敬畏神，有些是不敬畏神的。但是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民族他没有被消灭的危机，虽然他们常常面对被就是说被毁灭的一个危机，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存留下来。有姐妹们，但是我看教会呢，我看教会不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看教会呢，真是到了一个濒死的一个边缘。Okay? 很多时候我看基督徒呢，不明白自己的位分，不明白自己是谁，因此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道理传授给他的儿女。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回来了解一下拣选的道理。Okay?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我们到底是谁啊？你不要搞错了。我们不单是华人，不单是美国人，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而这个属神的子民是谁来定规的？不是你来定规的，是上帝来定规，是上帝拣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出来的人，就是今天的犹太人，就是现今的选民啊！如果你不明白你是选民的话，你就会任意而为。你如果不明白你是选民的话，你就不会珍惜你的地位，你就不会珍惜你的信仰，你也不会珍惜教会这个东西。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到五节这边讲，就如创世以前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得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又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得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们，这个预定论你懂得这个意思吗？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是谁，你要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是怎么样。Okay? 是的，我们就是处在一个恶劣的环境底下，在恶劣的环境底下，上帝把我们拣选出来，上帝拣选我们，给我们儿子的名分，给他子民的一个身份。为什么？就是要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恶劣的世界上面来做见证。怎么做见证法？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基督耶稣。为什么我们不敢？为什么我们不明白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刚刚讲过了，很多时候我们迷信大团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分别性。基督徒必须要分别出来，基督徒他必须分别出来，就是从犹太人在当时的恶劣社会里面，他们作为唯一的一神教，他们作为一个唯一的一个洁净的信仰，何等大的压力！他们活在那种腐化的迦南人的文化里面，他怎么站立起来？他必须要明白，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等于别人，因为他是上帝所分别出来一个圣洁的民族。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今天基督徒搞不清楚自己是谁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有勇气，也没有办法放胆的来跟从基督耶稣。你需要明白你自己是谁，弟兄姐妹，教会需要明白自己是谁。Okay? 不要整天告诉我，不要整天告诉我，就是说教会里面不能够分别。其实教会也需要分别，教会里面有假基督徒，有真基督徒。我们如果整天就是去迎合那些假基督徒的喜好，或者我们整天迎合我们儿女受到那种世俗影响，那种价值影响，我们就放弃，我们就妥协。我们说，哎，我们为了合一，我们可以放弃一些。多少个华人教会为了所谓的合一，我们没有办法坚持主的道，我们没有办法坚持十字架的道理。弟兄姐妹们，不要搞错了。 okay? OK， 是我们被拣选了，我们的儿女他必须要信主，他才被拣选。okay? 教会里面有一些个人呢，他们可能有社会地位，他们可能奉献钱比较多，然后他们的意见如果跟十字架道理呢是背道而驰，你要怎么办？你要包容他还是你要分别他？你是要包容他还是分别自己？懂得我意思吗？ 教会在这个恶劣世界里面要生存下去，他必须要懂得分别的道理。怎么懂得分别？就需要懂得属主的人是被拣选的人，是今天的犹太人，是今天分别为圣的人，是一个新犹太民族，这是上帝所看为圣的。因为上帝看为圣，你就要看你自己的圣，你懂得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楚，上帝看我们为圣，我们就要看自己为圣，我们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民族，这个分别性非常的重要。只有在分别里面才能够有大团圆，只有绵羊才有大团圆，只有属主的义人当主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个大团圆。嘿，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哎，主上帝，主啊，求你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们的位分，求你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什么叫做跟从基督耶稣，什么叫做像罪死像义活，什么叫做每一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勇气，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必死的人，我们的肉体是一个必死的，而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已经向世界宣告我们的死亡，我们的离开，我们离开了世界，但是进入主耶稣基督里面。今天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活的，虽然我们还在披挂的肉体活在这个恶劣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呢，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要把自己献上作为义的奴仆。主啊，感谢你如此荣耀的呼吁，在爱节的时候，你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如何抬高我们，你爱我们爱到极致，你为我们舍己，因此我们也愿意为你来舍己。主啊，你的爱何等的浩大，主啊，你不但使得我们成为得救的蒙拣选的，今天你给我们更高的呼吁，你让我们能够像你一样。我们有什么资格像你一样？我们是瓦器，主啊，但是你如此说，主啊，这个话是真的。主啊，你今天给予我们一个背起十字架跟从你的一个荣耀的呼吁。主啊，你从粪堆里面来提拔王子，我们今天呢被你提拔起来，就让我们能够看到这样提拔是何等的高贵，是何等的美丽。这样子也求你主啊，让你的十字架的爱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发动，给我们每天力量，让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主啊，我是一个死人，但是我是一个复活的人。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Power on. Aux in mode.
谢谢徐牧师今天在我们这里面证道，感谢神带给他仆人给我们传讲信息。那我今天是代表执事会向大家汇报我们执事会第一次的会议的内容。好，下一章开会的时间是2月6号晚上7点，我们开会是7点开始，大概是10点多钟结束。好，下一章。会议的主要内容我汇报，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牧长执事会呢，一般是开始是牧师和长老他们会总结去年的那个施工的情况。在这里可以看一下，我们去年确实施工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在神的恩典下，我们有这个网络崇拜也开始的相当的不错，也有很多的值得我们这个总结经验的地方。然后也提到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不同的方式来关怀，网络电话等等。长老提到就是要崇拜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有时候大家上映的时候是用一个电话的号码或者怎么样，也是不是很清楚，我们要关怀到底是哪些会众在参加崇拜，或者是有因为什么原因没能参加崇拜，请大家关怀一下。另外就是说我们20年是非常挑战的一年，那2021年也同样有很多的挑战。那执事会牧长执事会在回顾去年回顾多年的这个教会的治理模式，我们也通过好长时间的讨论，我们提议向会众提议我们将来的教会治理模式采用这个牧长执事会。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会章呢是长老制，但是因为多年就是我们只有陈长老一个人是长老，没有其他的长老能够参加，到目前的状况也没有新的弟兄能够姊妹能够参加这个长老制，所以一直都是有用那个常务执事会的形式，但常务执事会的治理也有，就是说他很多的一些其他的这些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通过执事会通过以后提议给会众投票，将来会两个礼拜以后我会有会众的咨询大会，然后四个礼拜以后我们会投票来是否来采用牧长执事会这个方式来治理教会，所以我也跟教会的会章已经相应的条款进行更新，执事会已经通过，在两个礼拜以后我会向在会员咨询大会上面我会详细的解释，请大家可以预留时间参加，然后请下面一张。另外的一个事项就是刘牧师会在七月中旬离开我们恩泽教会，所以我们教会同样面临着聘牧的问题，我们很短的时间讨论了这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一致的看见我们需要现在还要需要祷告，我们需要预备，我们需要这一段时间来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会在下一次执事会来进一步的详细的看探讨这个聘牧的这个施工是如何的开展。然后蜜糖的话在过去两年一年多也是因为新冠的原因没有太多的进展，所以蜜糖现在是暂时停在那儿，就是我是执事会委托我跟曹红或者是龙宝弟兄联系，看他们能不能愿意负责这一个继续来收集信息，如果有合适的我们会合适的这个礼拜堂的话我们会还是会考虑，但是这个施工基本上没有像过去那样很积极的去推动，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具体什么时候回到教会参加崇拜，我们一直的看见就是说希望会众都打了疫苗以后我们再回到这个教会做实体的崇拜，那这个具体的时间我们还看将来疫苗的进展，打疫苗的情况怎么样子。然后下面就是成人主日学，我们下一次执事会详细的探讨那个方式，因为有的同工提到我们是不是要稍微更新一下我们主日学的方式啊内容这样子。团契关怀有一个更新，就是说天路团契的组长现在是从今天开始熊燕姐妹开始担任，所以然后青少年牧师的聘牧的话我们暂时就是说停止跟伟国教会一同来请青少年牧师这个事工，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暂停也是继续祷告以后我们看神给我们带领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在下一次执事会也许会也会详细的讨论这个聘请青少年牧师的这个议题。拆船方面没有什么需要报告的，然后财务也刚刚通过这一年的财务预算，所以也没有需要报告的。总务大家都看这边。下一天我们下一次的执事会是3月19号请大家会众为我们执事会的开会啊议题啊同心这方面我们一起带到。好，谢谢大家时间。
好，谢谢志华弟兄的执事会的报告。我们现在是迎新的时间。我这个手上有一个新来的朋友叫做 David Lin。David Lin, 如果他有在的话请打开欢迎打开这个speaker, 能够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让大家互相认识。欢迎你。各位您在吧，好，我们表示欢迎他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崇拜，也希望能够参加我们小组的活动。下面是感恩还有没有新的朋友，除了 David Lin 完以后还有没有新的朋友？ 如果没有，我们就来看这个感恩代祷的事项。那我们还是一起来念一念2021年的主题经文。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让我们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祷告，请大家继续为全国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的怜悯医治这个地方，也为我们恩泽教会前面的道路祷告，求神的带领。下面是报告事项，这个报告事项大家来仔细看一看。2021年第一次牧长执事会经过广阔讨论，提议今后教会治理模式采用牧长执事会，并对教会会章相关条款进行更新。教会将于2月28日就会章相关条款的更新开会，更新开会众咨询大会，并于3月14日开会员大会，就会章相应条款的更新进行投票表决。请弟兄姐妹们为此事工祷告，并求神带领教会发展的方向及新年度的所有事工。然后，愿意成为教会会员的弟兄姐妹可以与刘牧师联系，下面是个电话啊。那今天因为是新年的缘故，就2月28跟3月14的主日休暂停，下面我们可能会新的安排。下面是报告的事项，最新一次点数的奉献在1月29日奉献的数目，这个是6390、到1月29日今年度的奉献，这里本年度是个数目，那今年度的预算也在这个下面，大家可以看一看。下次点算奉献是在2月的最后一周，这个今年这个月的最后一周，请将奉献寄往以下的地址，这个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lifornia 95662、支票抬头 AGCC。 好，我们报告事项就到这里，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我们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